话说这世上最难的事情，莫过于让两个死对头握手言和，更别提让他们结成生死同盟了。可偏偏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幕末年代，就有这么一桩奇事发生了。萨摩藩和长州藩这两个曾经恨不得把对方打得满地找牙的死敌，居然坐在一张桌子上签下了改变日本命运的盟约。这事情听起来就跟天方夜谭一样，可它偏偏就真的发生了。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萨长同盟。您先别急着听他们怎么和好的，咱得先说说他们是怎么结下梁子的。庆应两年1866年以前，萨摩藩和长州藩那可是一对冤家。说起这俩藩，在幕末那时候都是响当当的大藩，一个在九州南端，一个在本州西端，都有着强兵悍将，都对德川幕府的统治不满。按理说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，这俩应该天然就是盟友才对。可事实恰恰相反。元至元年1864年发生了一件让两藩彻底翻脸的大事，进门之变。那时候长州藩的激进派不服气，被赶出京都，硬是要打回来为藩主申冤。结果呢，萨摩藩联合会金藩、桑明藩在京都御所的阁御门附近把长州军打得落花流水。这一仗打下来，长州人对萨摩那叫一个恨啊，直接给萨摩起了个外号叫萨贼，跟会间并列。您想想这仇恨的有多深。更要命的是，打完进门之变，萨摩藩还参与了第一次长州征伐，帮着幕府去收拾长州。这等于是在伤口上撒盐，长州人能不恨得咬牙切齿吗？可是您仔细想想，这两个藩为什么要这么死磕呢？说白了，都是为了一个目标，推翻德川幕府，只不过路线不同罢了。长州藩是激进派，主张武力讨幕，萨摩藩呢相对温和一些，更希望通过政治手段改革。但是到了庆应元年1865年，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。幕府又要发动第二次长州征伐，而且这次是下了狠心，发誓要彻底灭掉长州藩。面对这种生死存亡的威胁，长州藩急需盟友。与此同时，萨摩藩的领导层也开始重新审视局势。西乡隆盛、大久保利通这些精明人物逐渐意识到，光靠萨摩一家想要推翻德川幕府，那是痴人说梦，必须联合其他强藩。而最理想的盟友偏偏就是那个被他们打得半死的长州。这就好比两个武林高手本来为了争夺武林盟主的位置打得不可开交，结果突然来了个外敌，威胁要灭掉整个武林。这时候再大的私仇也得暂时放下，先对付共同的敌人再说。可是话说回来，仇恨这东西不是说放下就能放下的。萨摩和长州的代表坐在一起，估计连话都不愿意说，更别提谈什么合作了。这时候就需要一个中间人，一个双方都信得过又有足够分量的人物来牵线搭桥。这个人就是坂本龙马。龙马这个人，您得佩服他的眼光和胸怀。他早就看出来了，日本要想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上站稳脚跟，光靠一个藩是不行的，必须全国团结一致。而萨长两藩的联合是实现这个目标的关键一步。为了促成这个联盟，龙马可谓是煞费苦心。他先是通过长州的中岛作太郎搭上了线，然后又利用自己在萨摩的人脉关系开始在两边做工作。可一开始事情并不顺利。西乡隆盛这个人脾气倔得很，对于跟长州合作这事情心里头还是有疙瘩。有一次龙马安排的会面，西乡直接就没露面，把长州的代表晾在了那里。龙马急了，这可是关系到日本前途的大事啊。他找到桂小五郎，语重心长地说，我为两藩倾尽全力，不是为了萨摩和长州，而是为了日本这个国家。现在这个状态的日本，一想到他的将来，我就夜不能寐。这话说得那叫一个掏心掏肺。龙马的真诚和热忱最终打动了双方。庆应两年阴历1月21日公历1866年3月7日，一个将被载入史册的日子。地点是京都小松带刀的宅邸。小松带刀是萨摩藩的家老，在藩内德高望重，选择在他家里谈判也体现了萨摩藩的诚意。萨摩方面来的都是重量级人物，西乡隆盛、 大久保利通、小松带刀，长州方面来的是幕户孝允。坂本龙马作为中间人全程参与。您想想这个场面，几个月前还在战场上刀兵相见的死敌，现在要坐下来谈合作，那气氛得有多微妙。会谈开始，双方都很谨慎。毕竟血海深仇在那摆着，谁也不想先开口示弱。关键时刻还是龙马发挥了作用。他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把话题引向了大局，当前的形势，日本的前途，共同面临的威胁。谈判进行得很艰难，但最终双方还是达成了一致。他们签署了一份六条盟约，史称萨长同盟。这份盟约的具体内容您听了可能会觉得很实际，一点都不虚。第一条，如果幕府再次征讨长州，萨摩将派兵2000人驻京都，1000人驻大阪，给长州撑腰。第二条，如果长州在战争中获胜，萨摩将帮助长州在朝廷中洗刷冤屈。第三条，如果长州战败，萨摩承诺在半年到一年内出兵相助。这几条看起来，萨摩给长州的承诺更多一些。为什么？因为萨摩心里清楚，长州现在是弱势一方，需要更多的支持。而且萨摩也明白唇亡齿寒的道理，长州要是真被幕府给灭了，下一个倒霉的就是萨摩。除了军事合作，双方还约定了政治合作。萨摩利用自己在朝廷中的影响力帮助长州恢复名誉，长州则承诺一旦时机成熟，将与萨摩联手讨伐幕府。最重要的是，这个盟约是秘密的，双方都心照不宣，不能让幕府知道，否则就是授人以柄了。您别小看了这份盟约，它的历史意义可太大了。首先，它结束了倒幕势力内部的分裂，萨长两藩的联合等于是把日本最强的两个反幕力量整合到了一起，形成了压倒性的优势。其次，它为后来的戊辰战争奠定了基础。没有萨长同盟，就不可能有后来的倒幕战争，更不可能有明治维新。第三，它体现了一种新的政治智慧，为了更大的目标，可以暂时放下个人恩怨。这种思维方式对日本后来的发展影响深远。最后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这个同盟的达成，证明了在关键时刻，总有一些有识之士能够跳出狭隘的藩阀观念，站在国家和民族的高度思考问题。坂本龙马就是这样的人，西乡隆盛、幕户孝允也是这样的人。萨长同盟签署后不到半年，第二次长州征伐就开始了。这一次长州藩的表现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，他们不仅没有被打垮，反而打败了幕府军。为什么？除了长州藩内部的改革和骑兵队的战斗力，萨摩的暗中支持也功不可没。萨摩不仅在政治上为长州说话，还暗中向长州提供武器装备。更重要的是，萨摩的不合作态度让幕府的征伐大军失去了最重要的支柱。要知道，萨摩藩可是幕府能够依靠的最强大的外洋大名之一。萨摩的态度转变等于是给了幕府当头一棒。庆应三年 ,1867 年，德川庆喜被迫进行大政奉还。紧接着戊辰战争爆发。在这场决定日本命运的战争中，萨长联军成为了新政府军的绝对主力，最终击败了幕府军，开启了明治维新的新时代。回头来看这段历史，我们不得不佩服那些参与萨长同盟的政治家们的智慧和胸怀。在那个动荡的时代，各藩之间的仇恨和利益冲突错综复杂，想要超越这些恩怨，需要多大的政治智慧和历史眼光。坂本龙马用他短暂但精彩的一生，为我们诠释了什么叫为了更大的目标而努力。西乡隆盛和幕户孝允也用他们的选择告诉我们，真正的政治家应该具备怎样的格局和胸怀。萨长同盟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一般的军事政治联盟，它体现的是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，在面对共同威胁时，昔日的敌人可以变成盟友，为了民族和国家的前途，个人恩怨可以暂时放下，只有团结一致，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和发展。这种智慧不仅在当时具有重要意义，对今天的我们来说也同样具有启发价值。话说到这里，萨长同盟的故事就讲完了。 一份秘密盟约改变了日本的命运，也为我们留下了关于合作与智慧的永恒思考。历史总是这样，看似偶然的事件往往蕴含着深刻的必然性。